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又到了我们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们请到的小人物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我们先请这位年轻的大学生跟大家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一真，我目前就读国立台中师范学院美教系三年级。
三年级，
对，
一真非常年轻，好。一真，你是几年级开始接触真耶稣教会的？
大一的时候。
大一的时候，
对。
为什么会来呢？
那是因为班上有同学，他是教会的信徒啊，然后他如果教会里面有活动的话，他都会请同学去参加，这样
就请一票人去参加。
对对对，
那最后剩下几个？
剩下我吧。
剩下你哦。
对啊。
对，一真，你记不记得当你大一来到教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印象哦，其实大概是祷告吧。觉得其实第一次真的是蛮恐怖的，
蛮不习惯
的。对对对，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那时候是台中教会的布道会啊，那也是聚会完之后就有那个祷告嘛。那那时候传道是说可以到前面去啊，我就到前面去了。那其实开始祷告之后，因为第一次在那种情况之下，然后那个整个声音就是整个声压是从后面涌过来，然后我在前面真的是被吓到，然后很不能够专心，
然后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很不习惯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呢，后来一真有没有觉得哦，祷告真奇怪？后来就对于来教会兴趣缺缺。
其实大概就是那一次的布道会之后，有一阵子都没有去教会。对，就是那一次之后，那再来的话是因为接触团契。
团契，
对，团契
哦，就是校园团契，
对对对，
就是一些在学校念书的一些学生组成的一个团体，就是校园团契。那个时候一真也有去参加吗？
严格说起来应该是他们来找我。对，就是我参加的是中百合团契，那他是由中区的一些七所学校组成的一个团契，然后里面就是包括中师。那很刚好就是中师呢有两个学姐，对，然后他们来找我这样子，然后我才去参加这个团契。
那时候对于像这样子不是很认识的人，然后三番两次来找你，邀请你去参加一个基督教的团体，一真你心里都不会有什么排斥吗？或者是说你天生就是喜欢基督教这样的活动？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蛮讶异的，因为大一嘛，然后在那边也没有认识什么学姐，那可是他们很热心哦，他们就是会来关心我。那如果说我那一天没有去团契聚会的话，那一天晚上他们就一定会出现。对，然后我刚开始也是会觉得说很奇怪啊，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子好像没事做整天在那边关心别人啊。可是后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爱心，而且 他们好像不是说只对我这样子，他们对于其他人也都是非常就是很有爱心这样子，让我感觉到说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真的是差很多。
嗯哼哼，
对，
就是说你觉得对你当时的印象是说基督徒比较愿意付出他们的爱心？
对，就是因为当时我住的那个寝室还有甚至我认识的人都没有基督徒，
嗯哼，
然后就是那样感觉上差很多。
嗯哼，
对，
然后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那时候一真还有持续的来团契参加团契活动，是因为卖给学姐一个面子，因为学姐既然已经招了这么热情了，然后这么一直招呼你，然后关心你，你就想说好吧，那盛情难却，然后所以都来团契聚会。当初一开始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应该也可以这样说啦，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心里面并没有说非常的有什么很大的感动，
嗯哼，
对，只是一个基于一个不排斥的理由吧，
嗯哼，而且可能去团契可以认识比较多人哦，
嗯，
那这个一真是说哈，一真大一的时候来接触这个真耶稣教会，参加我们的团契这样子，那一真小时候在哪里长大？
我的家是新港乡，嘉义县新港乡。
新港，所以考上大学以后来到台中念书。
嗯哼，
那一直你成长过程都是这么顺利吗？对你来说，
成长上面的话是很顺利，不过考试这个我倒是觉得，这真的是对我来讲，我会考到台中来是，应该算是一个，
失常的，
对，就是想象不到的。
嗯哼，
因为当时在高三的时候，我的成绩是我们班上第一名毕业的，然后大家都是觉得说我应该会考上，就是理想中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的美术系。但是事实证明，我并没有考到那里去，我是考到我所填的第五志愿，就是台中师院。
是，
然后也曾经想过说要重考，因为事实上就一般人来讲或许这个学校已经很好了，可是对于当时我的成绩而言，我不应该只有这样子的表现，所以也是有一些师长劝我要重考，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就来了。对，
其实我很好奇哈，我在想说其实一般人期待中的就是一真可能是一般人眼里的好学生，那不止父母对你有期待，所有的师长甚至同学他们都有期待，他们觉得我们班上的第一名可能要念最好的学校，那最后居然是失常了，考到第五志愿，而且刚刚听一真说是师长劝你要不要重考，就是这种心情一定很奇怪，就像举个小例子好了，就像一个小姐她走在路上居然有人问她要不要减肥一样。我觉得这个这两个心情有点微妙哈。
嗯哼，就是那个样子啊。
那一真心里没有经过任何挣扎吗？也就是说你心里应该对你自己也有期许嘛，也许你也认为你应该是念第一志愿哦，结果考出来是这样子，你怎么调试你的心情？
其实我那时候做到了一个我平常时做不到的，就是顺服。
是，
对，因为我父母他们很希望我可以念这个学校，而且这是他们最理想的学校，因为他们觉得说师院以后是教小学，他们觉得女孩子教国小会比教国中还好。
嗯哼，
对，所以他们非常的，应该说是他们非常高兴我可以考上这个学校。
嗯哼，
甚至于比师大对他们而言更好。
是，
对，那其实我从来没有那么顺服过。
嗯哼，
我以前都是很有主见，我觉得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我想念哪一个学校我就要去念哪一个学校。但是我这一次呢，我是真的顺服他们的意思，我就来了这样子。
所以这样回过头来说，一真愿不愿意说有点因祸得福，不小心考失常了，来到台中，结果跟同学来教会认识主耶稣。
嗯，我觉得这是主耶稣的安排，
对你来说。
对，我当初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是想说如果我不是考上这个学校，或许我到现在还在迷途当中。我觉得来到这里对我整个生命而言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段音乐，再来听听一真怎么样因祸得福，怎么样遇到这个人生中很大的转捩点。
耶稣，他的慈爱怜悯让我深深感动，全能的主，力量的主，我需要你帮助，快伸出你的手牵着我，让我感受你温暖，抱着我，让我不再惧怕，无时刻的安慰使我明了，我因主的慈爱感动。很爱耶稣，很爱耶稣，他的慈爱怜悯让我深深感动，全能的主，力量的主，我需要你帮助，快伸出你的手牵着我，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特别来宾，他是一位大三的学生，他叫做义珍。那我们刚刚已经听了义珍跟我们说了他从大一开始接触教会的一些经验。那义珍刚刚告诉我们哈，他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来团契聚会，是因为学长姐对他很关心，对他很好，然后来到团契可以认识好多人，然后这个团体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活泼的一个团体。那义珍愿不愿意再跟大家谈一谈真正认识神跟神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嗯，我想这个我用我祷告的时候的这个来当例子好了。
好，
我记得我刚开始到教会第一次去祷告，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样子，我觉得我就是很没有办法专心，甚至于以后很多次的聚会我觉得我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没有办法从祷告当中真的得到什么感动。
嗯，
我在不管是福音小车或者是听别人的见证，然后人家都会讲说诶，祷告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动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感受不到，
就是你没有办法像他们感受这么强烈，然后这么多这么浓。
对对对，那比较有体验已经是就是上一次的大专学生灵恩会的时候。
是，
嗯，那就是有一次晚祷的时候啊，那到前面去祷告，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就是祷告也不知道是要求什么，那人家求圣灵就跟着人家求。
嗯哼，
那一天演完祷的时候就到前面去祷告，那也是就是开始祷告，那祷告到一半的时候传道就过来按手。
嗯，
那当他按手的时候，我觉得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求不到圣灵，因为我觉得我身上有罪，我觉得我根本就不配去得到圣灵。
嗯哼，
对，然后那也是我觉得我祷告到那个时候最感动的一次，也是唯一哭的一次这样。
就是说以前义珍祷告的时候觉得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嘛，虽然别人说哦祷告的时候多好多好，心里多快乐，义珍就是感受不到。可是那一次当传道为你按手，所谓按手就是帮助你祷告，他把手放在你的头上，
对，
这样当他这样子为你祷告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你是有罪。可是那种感觉是就像说我想一般人都曾经听过，就是我想义珍在还没有接触基督教之前应该也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有所谓的原罪。
嗯，
那这是认知上的知道人有原罪，那可是那一天祷告不一样的是义珍真的有这样的感受。
对，就是我觉得我根本就有罪，然后不配去得到圣灵这样子。
嗯，
那在那次祷告之后啊，我觉得我改变了很多，因为比起以前，我觉得以前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会心里面会一直想着说，诶，为什么还不结束？
嗯，怎么这么久？
对，就是真的已经全身浑身无力了，然后口干舌燥了，可是
你再也不知道要跟主耶稣说什么了，已经没有话说了。
为什么还不结束的？那自从那一次之后，我觉得我改变了我整个祷告的内容。我觉得我知道我要求什么，也是在那一次我决心要受洗。
你怎么样改变你祷告的内容？
我觉得以前我祷告的时候，向主耶稣求圣灵。我总是觉得说，我求，那你一定会给我。我一直这样认为，可是我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你不给我？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是，
对。然后直到那一次，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得到圣灵。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圣洁啊。那像说以前，如果人家跟我说我是一个罪人啊，我一定觉得他莫名其妙。
对。
那可是，我当下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有借由洗礼才可以洗去我的罪。
你是说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更大的力量，超越你的力量，然后来帮助你？
那在那一次祷告之后，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团契的一个小组时间啊，
是，
那在小组时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彼此分享各自到那个学龄会一个礼拜的一个心得感想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讲。那我觉得非常奇妙的是，当时有一个我们团契里面一个慕道者，然后他讲说他这几天来的一个感想。
是，
那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的感想居然跟我的一样。
他怎么说？
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啊，他觉得他已经把他的心打扫得很干净，他要请主耶稣进去他的心里面住。对，然后可是为什么
主耶稣还是不进来住？
对，还是不进去。然后他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说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让主耶稣进去他心里面住。他觉得他不够圣洁。然后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因为在那一次祷告当中，他所感受到的居然跟我所感受到的是一样的。对，那当下我就非常的感动啊，
就掉下眼泪来了。
然后后来我们整个团契就哭成一片。
这在之前的义正可能会觉得很难想象哦，就是觉得自己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带给这些人这样的感动。但是我相信当他们愿意掉下眼泪来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心里真的感同身受。
对，那在祷告上面呢，还有就是我觉得我曾经怀疑过，
是
我真的曾经怀疑过说，诶，真的你求就会给你吗？那也是在有一次的祷告当中，当我这样怀疑的时候，结果祷告结束，就在我旁边祷告的一个，他也是慕道者，然后我传道就说他得到圣灵了，而且他只到教会四天而已。对，然后我觉得说，诶，当我有疑惑的时候，
是
主耶稣就让别人得到圣灵，借由别人得到圣灵，其实也是加添给我很多的信心。
当你看到你旁边那个人呢，他得到圣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就这样相信吗？就是说你还是没有怀疑吗？或是说更早之前，其实你当你看着别人得到圣灵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不是百分之百相信的？
更早之前呢，我看福音小册上面有类似的见证。那其实我那时候看看而已。其实我那时候也不能说是怀疑，我只是不是那么的去在意这件事情，而是等到说当我自己求，然后求，诶，没有什么回应，可是借由就是刚刚那个得到圣灵的那个人我也认识，就是借由我的朋友他去祷告然后得到圣灵，那样子我觉得其实那个给我的震撼很大。
你就相信其实神是会赐给人圣灵的，只是什么时候不知道。
嗯，
据我所知哈，义真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是不是？
对，
所以在身为一个基督徒上面，义真等于还没有满月，
对，
还是小婴儿。那我们讲说这整个过程的这整个转变哈，就从一开始跟着朋友同学来教会看热闹，然后再来到真正的去祷告。那祷告一开始也觉得很无聊，不知道要说什么，到真的跟神有更进一步的体会，直到就是说当别人讲出跟你一样的感受的时候，大家痛哭流涕，哭成一团。这之中的转变，然后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慢慢的转变，慢慢的转变。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从首先可能不相信有神，再来是不相信圣灵，不相信圣灵会降临到你身上，那到真的相信这一切，相信主耶稣，然后受洗成为基督徒，相信主耶稣会赐下圣灵。那义真愿不愿意为大家跟大家谈一谈这之中的转变？
那我想我这个我用一首我最喜欢的赞美诗来讲，那就是我之所信的是谁，
就是赞美诗136首。
对对对，
嗯、
他的歌词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个心境的一个很好的描述。他说，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美好。我觉得就像当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的顺服，顺服我的父母来到这里，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的可以遇到这样子的同学，然后可以认识主耶稣。那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对我这么好。
对，就是在外人眼光可能觉得义真考差了，第一志愿的人怎么考到第五志愿，可是呢义真却愿意说不知道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美好。
那他后来是不堪如我一蒙选召，主恩我何以报。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在从小到大其实我也曾经去祭拜过偶像，然后我也曾经说过我心里面没有神这一类的话，可是我觉得主耶稣他还是拣选了我。
是，
我真的不知道说我能够怎么样去报答主耶稣这样子的恩惠。那接下来他是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拯救我到底。从我接触到教会一直到受洗，那到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动力应该是我深深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我相信说他可以拯救我到底，不管是我的现在甚至于我的未来，那他会一直的陪我走下去。所以他的最后一句是，我应当持守所有的都全备直到那日。当我第一次听这一首诗之后，我就很喜欢这首诗，因为我觉得它是我心境上面一个很好的写照。
是，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我之所信的是谁》。
Thank you.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很高兴请到一真，一真刚刚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谈了他怎么样从大一的时候开始慕道，然后到大三不到一个月前受洗成为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基督徒。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哈，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是从小出生就是一个基督徒，好，就是说他正好生下来，他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他就顺理成章成为一位基督徒。但是对义真来说，义真的成为基督徒是经过选择的。那在这个整个判断的过程里面，我相信义真绝对不是凭空就突然一时兴起说啊，好，来啦，我来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是都是经过一些理性上的认知，是不是这样子？
那像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说信仰任何宗教都一样啊，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
是。
那可是我觉得真正的信仰并不是这样。
就真正能带给你帮助的信仰不只是这样。
对。Uh-huh. 应该还有更多更深的层面。
Uh-huh.
那就像说是不管是生活上。
Uh-huh.
然后甚至于是维系到说个人的个性。
Uh-huh.
对。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义真，要不要说说你个性上有什么改变？我觉得义真都是很乖巧温驯。
我觉得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那是以前我的个性非常的强硬。
嗯，
对，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从来没有那么顺服过。我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就生气，甚至于就是说，如果别人做的事情不合我的心意的话，我就会生气，而且会非常的生气，
你会抗争到底。
对，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去容忍别人的一点点小小的错误。
是。那义真，你在那个时候就是成长过程里面没有想过要改你的个性吗？
曾经改过很多次，可是
改不过来。
对，我总是觉得说为什么明明是别人的错，但是我要去忍，然后变成是我自己很不高兴，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
嗯哼，
觉得明明你做错事情，那我当然就是要让你知道我很
生气，我不高兴。
对，
嗯哼。
但是我觉得我受洗之后，
嗯，
很多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可以靠神把它忍下来。
靠神？
对。
怎么说呢？
因为像我曾经是一个罪人，可是神愿意接纳我，那我为什么不能够去包容别人的错误？我觉得我现在更能够爱别人如同爱自己。
义真从一个不认识主耶稣到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信仰上义真还是一个新鲜人。那义真愿不愿意以自己亲身的感受来对一些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人说说话？
好，那我想我就很简单的讲几句话，就是宗教不只是劝人为善，无论在生活上或是生命上面都有它更深层的意义。还有信仰真的要靠自己去体验。或许你曾经听到很多别人的见证，也或许你曾经亲眼看到别人所受的恩惠。
是。
但是不管怎样，这些感受都还是别人的。只有你自己愿意去尝试去接纳，神才会真正的感动你。
对，你才能够真正得到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但是自己要先打开心或者打开门。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义真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信仰的经验。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义真还能回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天。
谢谢大家，平安。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人生的终点总是相同的，人生的终点总是相同的，无论富贵贫贱，无论身份高低，即使是千万富翁或者是平民百姓，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其实都一样。 谁也不比谁尊贵。世俗的一切其实都不属于你我所有，我们只是暂住借用而已，实在不需要为这世俗短暂的现象汲汲营营竞争计较。而怎么样在这人生过程当中平安快乐充实地过完一生，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游走异乡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四章。本章箴言共有27节，我们把它定一个主题，叫做满怀慈父心肠的切勉。本章可以很清楚地分成三个段落，每个段落的开始都是以孩子啊做发言的对象。作者首先呼喊，以唤起孩子们的注意，并且在呼喊中常以父亲对待儿子般的无比诚挚与关怀，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地诉说智慧的引导，最后总是以智慧给人带来的美好果效来鼓励人，作为劝勉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做本章简短的分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说到智慧至高无比，第二段第十节到第十九节智慧只是当行的正路，第三段第20节到第27节这智慧能教人有自律的能力。本章第一段箴言经文的意义是这样子写着：孩子啊，你们要听从父亲的教导，认真学习，做个善于查辨事物的人，因为我给你们的教训是美好的，你们千万不可以丢弃它。我还是父母的宠儿的时候，父亲就教导我说，你谨记我的话，时刻遵守我的诫命，就必享长寿。你要追求智慧，训练自己明辨的心思，不要忘记我的教导，也千万不要违背我的吩咐，要珍惜智慧，智慧必定护卫你，你热爱智慧，智慧就必定看顾你。 智慧是入门有寻求智慧的决心，你要运用所拥有的一切去寻求明智，你重视智慧，智慧就必定使你提升，爱惜他的，他必使你得着尊荣。智慧会给你戴上华冠，加上荣耀的冠冕。感谢神，智慧真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使人创造活出有尊严的人生。作者当他还在孩童的时代，便从父母的口中接受了智慧的教导，父母曾经这样的热爱着他，看他如同独生似的娇儿，将一切智慧的道理传授给他。现在他愿意以智慧者的身份，将所学习的教诲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们。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父亲有责任教导自己的儿女认识敬畏神。有的父母以为儿女太小，不懂圣经和他们所讲智慧的大道理，他们根本不听，也觉得没有益处，是听不懂的感觉。但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甚至才出生的一个婴儿，虽然还没有知识，但已经有观察力，父母的行为言语都能够影响到他。所以儿女的宗教教育不能开始太早，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假若我们错过了小时候的教育的机会，等到儿女长大离开神堕落犯罪，那时才求神感动，神要质问做父母的说，早先怎么没有利用机会来教育他呢？我们怎么不早一点有机会来认识智慧呢？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人肯听从训诲，寻求智慧，他的处事为人必定为人所喜悦，为神所重视和赞扬的。在本章第二段经文的意义里面又这样子说，孩子啊，要是你接受我的教导，你就必得享长寿。我已经向你指示了智慧的道路，带领你行走那正直的路途，你行走的时候必定畅通无阻，你在路上奔跑也绝对不会跌倒。你要时常谨守训示，不要松懈，要竭力谨守，因为那是你的生命。你不要踏足在恶人的道，也不要行在坏人的路上，你要远远地避开，就是需要绕道而行，也不可经过。义人的道路好像破晓的曙光，越照越亮，恶人的道路却是黑暗满途，甚至跌倒也不知绊倒是为什么绊倒的。纵观今天社会的乱象，都将导致快速步入死亡之路，如同杀人、放火、抢劫、强暴、诈骗、乱伦、忘恩负义、卖主卖友、任意妄为，加上抗争、暴力、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宗教上的妖言惑众、诈财骗色，以至于触动神的怒气，地震、海啸、洪水、龙卷风、瘟疫、饥荒、圣婴现象，可谓是天灾人祸，这都是在昭告世人当以神的智慧行事，免得自取灭亡。智慧给人指示是正直的路，只要人沿着这条路前进，便不至于跌倒，是保险无忧的道路。就如大卫在他临死之前曾经嘱咐自己的儿子所罗门说，你要遵守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无论做什么事，不论往任何地方去，都想亨通。反观恶人的生活，与前者比较，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被黑暗所笼罩，在漆黑一团的黑夜当中生活，他们没有智慧的光照，只是在黑暗中摸索，终必 一蹶不振，不堪收拾。他们过的是罪恶的生活，结果是必是作茧自缚，自食恶果。在本章的第三段的经文的意义又这样子说道：孩子啊，你要留心听我的吩咐，细听我的言辞，你要把它牢记在心中。人若是得到它，就得了生命，身心也得了健康。你要竭力审查自己的心思，因为生命的泉源是从心里涌流出来。你不可口出欺诈的言语，也不可说乖谬的话。你的眼目不要斜视，要向前面注目。你要留心自己双脚所定的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就得稳固。你不要稍有偏差，务必远离恶事。作者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地愿意人们来学习并顺从智慧，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智慧是生命的泉源，是人肉体生命及伦理生活道德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有人放荡不羁，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必使百病缠身，危害内外身心的健康。若是顺从智慧，过着自治自律的生活，便会得到身心健康愉快的。为了免于人不至于误入罪恶的歧途，作者要人保守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的肉体与精神伦理的生活都是以心灵为基础，心是人身体一切机能的中枢。心脏健康有力的人，人的身体才可以有精力充沛。除了这个以外，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也都从内心当中发出来。所以主耶稣说，善人之所以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人要保守心，躲避一切的谎言诽谤，谨守口舌。眼目是心灵的视窗，由这个窗口什么都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头，让邪恶的影像意念进入心灵，而造成犯罪的缘由。就如中国一句俗语说，目不斜视的意思，智慧给人指示了人生目标和正确的方向，人应当朝正确的目标行走，免得脱离正路而迷失方向。做任何事要深思熟虑，免得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一步差将遗害终身。当目标确定之后，不可偏离左右，必定能够过着成功喜乐的人生。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箴言第四章，细细的品尝，必能知道智慧至高无比，会引导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过着靠神而有自律美满的生活。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心里游牧民族的节目能够每一集顺利的播出，让我们能够在空中在有限的时间里头来分享你智慧的话语，好保守住生命。主啊，生命极其可贵，唯有爱慕智慧的人必寻得早，而愚昧人必越走越差，至终是必致死亡。主啊，求圣灵能够保守我们的心灵胜过保守一切，好得享平安的生命，永远走在救恩的正道上。哈利路亚，阿们。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人是靠着希望而活下去的，眼前有一道明光引导着我们前进，走在正路上，越走会越光明。 当我们听到好信息的时候，就如同口渴的人喝到一杯甘甜的水，全身立即得到滋润，无比舒畅。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这样，它能使我们焕然一新，就是生命的更新。今天与您分享的心灵音乐盒是圣经箴言十五章三十节的句子，因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Thank you.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
心里有牧民族。